第二十回，取经回大唐。唐僧在西去的路上整整走了14年。有一天傍晚，他骑在马上，远远望见一座青山，山上彩云缭绕。唐僧指着那山说道：你们看，那真是一座好山。悟空听了笑着说：师傅，你一路上左拜右拜，不该拜的地方您都拜了，如今到了佛祖住的灵山，倒不下马，还在马上指指点点的。唐僧听说已经到了灵山脚下，连忙跳下马来。这时只见前面走来一个小孩，问唐僧师徒：你们是从东土来的取经人吗？唐僧答道：正是，正是。悟空在唐僧的耳边轻声说：师傅，您别看他是个小孩，他是灵山下玉真观的金顶大仙，观音菩萨要他在这里等待我们，已经等了14年了。这时候只听那大仙笑着说：我上了观音菩萨的当，他到东土去找取经人时对我说，2-3年就能来到这里。我年年等候，想不到一等就等了10多年，直到今天才见到你们。唐僧连忙向他行礼道谢。金顶大仙领着唐僧师徒来到玉真观里，他把饭已经准备好了，唐僧师徒吃了晚饭，大仙又安排他们洗了澡。第二天，唐僧穿上观音留给他的袈裟，悟空、八戒和沙僧也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沿着玉真观后面的一条小路向灵山走去。师徒四人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到了西天，心里正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们在小路上欢欢喜喜地走着，忽然路断了，前面有一条河挡着，那河有8-9里宽，波浪滚滚，河面上没有一只船朝他们四周看看。也没有一家人家。唐僧说：悟空，没路了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悟空仔细一看，往河上面一指说：没错，你们看，那里不是有一座桥吗？师徒四人赶上去一看，原来是一座独木桥。唐僧连连摇头说：走不得，走不得，这么宽的河掉下去怎么办？我们再去找别的路吧。悟空说：这正是上西天的路啊。八戒说：这是路，哪个敢走啊？水面又宽，波浪又大，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，怎么能走人？悟空说：你们等着看我的。悟空说完走上了独木桥，大步往前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站在桥上，转过身来说：八戒，来跟我走。八戒吓得扑在地上，连声说：不行不行，你饶了我吧。唐僧和沙僧也在一旁说：难难，谁也不敢上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只见河上有个人撑着一只船过来了。唐僧高兴极了，忙叫道：看，渡船来了。等那船到了眼前一看，唐僧又傻了眼，原来是一只没有底的船。船上的人叫道：长老请上船。悟空火眼金睛，早已认出那人是如来派来的接引佛，可是唐僧却在那里惊叫道：哎呀，这无底的破船怎么能渡人？悟空说：师傅别怕，这是佛祖派来的接引佛呀。唐僧这才和悟空、八戒、沙僧一起上了船。唐僧师徒坐着无底船渡过了河，他们的鞋子和衣服却一点没有湿。上了岸，他们顺着山路一步步爬到了灵山的山顶。只见大雷音似金碧辉煌，唐僧、悟空、八戒和沙僧四人牵着白马，挑着行李，来到了大雄宝殿。他们到了如来面前，唐僧师徒跪下拜了三拜， 唐僧对如来说，弟子玄奘受东土大唐皇帝的派遣，爬山涉水来到西天，请佛祖把真经赐给我们，我们好早些回国。如来对管理真经的阿傩迦叶说，你们两个领他们四人先去吃饭，然后到禅经楼里，从我那35部真经中各挑一些给他们。阿傩迦叶领着唐僧师徒去吃了饭，然后领他们到了禅经楼。阿傩问道，圣僧从东土来，给我们带了些什么礼物？快拿出来，我们好给你经书。唐僧说，我们从东土到西天，路途遥远，弟子没有带礼物来。阿傩迦叶听了，笑着说，这可不行，经书不能轻易外传，像你们这样空着手来取经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。悟空见阿傩迦叶不可给经书，忍不住喊道，师父，走，找如来去，让他亲手把经书交给我老孙。阿傩急忙说，别吵别吵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还敢老吵，快到这边来接经书。八戒沙僧接了经书，唐僧师徒把一部分经书驮在马上，剩下的经书由八戒和沙僧挑着，然后又到了大雄宝殿拜谢了如来，就下山了。再说大雄宝殿里有一位燃灯玄佛，他知道阿傩迦叶并没有把真经送给唐僧，他心想，唐僧经历了千山万水才来到灵山，怎么能让他白来一次。他轻声对身边的白熊尊者说，你快去赶上唐僧，把他的经书给夺了，把他经书夺了，叫他重新来取。白熊尊者听了，就化成一只雄鹰，架起狂风赶上了唐僧师徒。他从空中伸下来一只爪子，把驮在马背上的经书一把抢去。这一下可急坏了师徒四人，八戒和沙僧护住剩下的经书，悟空跳到空中追赶白熊尊者。见悟空追了上来，怕他的棒子重打伤了自己，爪子一松，经书就乱纷纷的掉了下去。悟空见经书掉了下去，连忙按住云头，在地上一本一本的拾。八戒和沙僧也弯下来一起拾经书，沙僧顺手翻开一本经书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原来这本经书蛮子雪白，上面一个字也没有。沙僧连忙把它交给唐僧看，说，师父，这本经书没有字。悟空听了，打开另一本经书一看，也没有字。八戒又打开一本，还是没有字。唐僧说，把这些经书都打开看看。四人一起动手，把所有的经书全打开看了，都是白纸本子。唐僧流着眼泪说，这像这样没有字的本子，我们取回去有什么用？我们怎么去见大唐皇帝？悟空气呼呼地对唐僧说，师父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阿傩迦叶这两个家伙干的。他们要礼物，我们没有，他们就把白纸本子交给了我们。我们上山找如来去。